小圈圈外交战火燃烧，台湾颠覆战争规则，北京突然加码巴拿马交易，川普断然拒绝，雪梨海滩枪手清醒，被控15项谋害同极端主义，乌克兰的北约安保有限时，德国总理披露关键条款，最大金主回来了，马斯克归队助力中期选举。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每日要闻。日本临时国会17号闭幕，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包含物价高涨对策在内的 18.3 兆日元追加预算案顺利过关。对于近期是不是解散众议院，高市以仲有堆积如山的事情必须完成，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解散的问题，明确予以否认。另外对于日中关系恶化，高市强调日本将坦率地持续对话，全面推动战略互惠关系。正因为日中之间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和课题，彼此的沟通才显得重要。对于台湾有事相关发言，高市早苗再次强调关于存亡危机事态的答辩并未改变日本政府一贯以来的立场。他并且表示将在各个层级向中国以及国际社会内心说明。在日美同盟方面，高市说透过川普总统访日以及电话会谈，双方已经建立起随时可以通话的信赖关系。他还表示希望能够尽快实现和川普的会谈。17号日本政府观光局公布了11月旅游数据统计，在日中关系紧张的情况下，11月中国旅客人数比去年同期还增加了 3%， 凸显中共的禁日令失效。数据显示南韩、台湾、美国等19个国家的游客人数创下11月历史新高，今年有望突破单年4000万观光客的大关。日本电视台17号引述多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外交部自11月以来连续召见驻北京的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协成员国大使，要求针对高市早苗台湾有事发言提出批评，并且表态支持中国。另外法国和德国等大使在安排和协调领袖或者高层官员访问中国时，亦收到了中共外交部类似的要求。不单止是这样，就连各国大使和中共高层会面时，这些要求亦一再被提及。熟悉日中关系的人士指出，这是一场国际宣传战，逼迫各国表态选边站。与此同时，中共外交部长王毅16号结束访问阿联酋、沙地阿拉伯、约旦这三个国家之后，接受中共媒体采访的时候再次痛批日本，并且称这三个中东国家已经清楚表达坚决反对的立场。日本经济新闻驻欧洲编辑委员赤川省吾比较早的时候撰文指出，中共这个举动适得其反，对威权政权日益增长的警觉性正是导致欧洲静鸡鸡地疏远中共。赤川省吾说，好少欧洲决策者相信中共关于日本正在走向军国主义的讲法，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中共的霸权野心加剧了对台湾危机的担忧，迫使日本做出回应。从欧洲的角度来看，这个就给人一种只有中国在小题大作的印象。赤川省吾指出，日本在怎样应对中共问题上缺乏明确的立场，亦是阻碍欧洲应对的因素。至关重要的是要明确表明日本是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它的基础是法治和开放的社会。如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等领袖利用支出峰会正面解释立场，欧洲很可能会认真倾听。长年关注台海局势的中欧智库16号发表的报告显示，近年来欧洲和台湾的接触显著增加，双方互动在五年之间增长了5倍以上。报告指出欧台互访的正常化亦意味着活动从秘密进入公众视野，从非正式互动转向更正式的会议。不单止是欧洲，印度对台政策亦出现重大战略转向。澳洲智库16号分析指出， 数据显示，印台关系已经从过去的慢火炖煮进入快速升温阶段，双边贸易额在2024年首度突破100亿美元。双方政府和企业在过去半年内签署了多项协议，将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和印度的东进政策以及印度制造紧密结合，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和供应链韧性等关键领域。文章直白地说，印度虽然没有给予台湾正式外交承认，但在实际互动中将台湾视为一个主权国家进行交往，借这个机会作为对抗北京的战略筹码。分析认为，新德里显然已经决心在不正式跨越外交红线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推动双边关系，以经济和战略合作回应中共的军事压力。在台海情势持续升温的同时，台湾国防部17号公布监控中共航空母舰福建号影像，指出福建号航空母舰昨日经过台湾海峡，国军对此严密监控。国防部长顾立雄在立法院被询的时候亦提到，飞行甲板上没有舰载机，预判是要回去上海长兴岛的造船厂进行缺点改进。顾立雄今日在报告中指出，若果中共宣告对台海周边实施复合式军事行动，将视为威胁提升战备等级，执行立即备战操演，预防共军由演转战。若果敌方突然攻击，各部队不用等命令实施分散式管制，在去中心化运作下执行作战任务。对此，中共国台办被他激到逐亲条气管，说以武谋独是皮浮砍树，不自量力。有分析认为，台海情势短期内虽然未必立即引爆冲突，但中共持续升高军事压力已经成为常态。专家们普遍认为，关键不在于单一时间点的预测，而是在于台湾能不能够持续加强防卫能力，凝聚社会韧性，并且在变动的国际局势中稳住自身的安全和民主基石。观众朋友，我们通常谈论养生，但你是否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见不到太阳，晚上拿着个手机不舍得睡，猛地在那里看，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东西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到我们的身体感到疲劳，睡不好，或者是手脚容易冰冷。武器十八味刚好是基于这个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的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保养的思路，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比如说平常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补气十八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的同时，亦不要忘记关照忙了一整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但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个话题的新闻。香港富豪李嘉诚家族的巴拿马运河港口出售案，自今年3月宣布以来迟迟没办法确定。彭博社引述消息报道，中方最初仅是要求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以平等伙伴参与收购案，但而家已经进一步提高条件，威胁要俾中远海运取得多数股权，否则将会阻止呢笔交易。消息人士表示，布雷德与地中海航运原本愿意俾中远海运持有同等股权， 但中方若果是想掌握港口运营的主要控制权和否决权，这个条件是不会被接受的。白宫亦在15号释放出信号，不会接受这样的安排。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总统已经清楚表明中共控制巴拿马运河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个不单止违反了美巴条约，亦会危及我们的国家与经济安全。参与谈判的人士表示，这笔交易现在已经陷入难以化解的僵局。一名中共高层官员指出，北京打算将港口控制权当作美中贸易谈判中的其中一项筹码。目前长和仍拥有并运营巴拿马的港口。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陆法兰今年8月曾经表示，似这样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交易，没什么大可能在2026年之前完成。在过去的全球并购案中，中共商务部曾经多次主张自己有审查交易的权利，甚至有时会要求修改内容。外界往往认为这些要求带有政治动机。有分析指出，中共并非是单纯追逐商业利益，而是试图通过控股港口掌握全球航运的咽喉，将基础设施武器化，用作对美博弈和政治勒索工具。川普的拒绝等于正面击穿中共以资本伪装战略扩张的老套路。澳洲雪梨邦迪海滩攻击案进入司法程序。法新社17号报道，涉嫌同他老豆联手屠杀民众的24岁枪手纳维德16号晚间从昏迷中苏醒过来，随即被警方指控犯下极端主义行为、15项谋杀罪以及40项意图谋杀导致严重身体伤害罪。这个是澳洲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单一刑事指控之一。纳维德在17号透过视讯连线在医院出庭应讯。纳维德在庭上并未申请保释，法官裁定将其还押候审，预计明年4月再次出庭。关于疑犯的态度和动机，另据雪梨神风报披露，虽然纳维德已经清醒并有高级律师陪同，但他面对重案组警探的时候拒绝接受任何关于案情的征讯，展现出极不配合的态度。澳洲联邦警务处长巴雷特证实，早期迹象显示这个是一宗受伊斯兰国启发的极端攻击。警方调查发现，纳维德和他已经被击毙的父亲阿克拉姆驾驶的车辆里边藏有两面自制的伊斯兰国旗帜和燃烧爆炸装置。更有警方消息人士透露，这对父子在犯案前已经准备了一份宣言，显示这场屠杀是经过缜密策划。另外，警方正深入调查两个人在案发前几个礼拜前往菲律宾的行程，厘清是不是与极端组织有关。菲律宾长期被认为是多个极端组织的活动据点，亦存在伊斯兰武装训练营。一名反恐消息人士透露，他们很可能在当地接受过军事训练。这场大屠杀造成15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年仅10岁的女童。目前仍有24人住院治疗，其中包括3名儿童。政治新闻网站政客 Political 报道，美国、乌克兰和欧盟15号结束在德国柏林的三方会谈。美欧承诺将为乌克兰提供和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集体防御机制类似、具备强大吓阻力的安全保障，是川普政府对乌克兰所提出的最明确安全承诺。它亦隐含着最后通牒，乌克兰必须接受现在的条件，否则不会再有如此慷慨的方案。报道指出，泽连斯基和很多欧洲领导人一直不愿意在没有美国明确安全保证的情况下达成协议，他们担心俄罗斯一段时间后会再次发动攻击。不过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这样的保障不会永远摆在谈判台上，但如果能够以良好的方式达成协议，我们现在就可以提供这些保障。川普在白宫被问及安全保障的提议是不是有时间限制的时候，川普则回应说，期限就是我们完成任务的时候。德国总理默茨12月16号接受德国第二电视台专访的时候明确指出，依据美国和欧洲正在讨论准备在停火之后提供 俾乌克兰嘅安全保障安排。喺特定情况下，西方维和部队将被授权对俄罗斯军队开火，以击退其军事行动，凸显西方对战后安全架构嘅强硬立场。美国媒体 Axios 爆料，针对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马斯克已经恢复对共和党的政治捐款。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全球首富马斯克最近开出了巨额支票，帮助共和党人赢得明年的国会选举，并承诺他将在2026年的中期选举期间提供更多资金，即使具体捐款金额将在明年1月竞选财务报告公布的时候才会披露。但 Axios 认为，马斯克的表态支持大大提振了共和党人的士气，将为共和党带来巨大助力。身为2024年美国大选的金主，马斯克当年的捐款总额高达 2.915 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用来支持川普的连任竞选，成为川普胜选的关键支持者。上个月，马斯克出席了在白宫举行的欢迎沙地阿拉伯王储的晚宴，并与川普总统互致问候。川普的助手们表示，川普已经接受马斯克，两人的关系虽已经改善，但再亦都回不到去曾经的那种亲密状态。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